弟兄姊妹平安。人生是一个旅程，好像我们2021年的主题一样，有一个目标。我们是有一个的目标，我们是有一个目标，但是未达到，但是我们知道终点。上一个星期日，梁牧师跟我们说，我们需要有同行者，说得非常的正确。在这条天路上面，没有同行者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因为这个缘故，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人的中间，成为门徒的同行者，演示给我们同行者是怎样的。他的同行并不是耶稣在天上面行，我们在地下面来到走，而他的同行是一个切实的同行。Excuse me， 不是耶稣指点我们今天做 ABC 三件事，明天做 DEFG 四件事。这个不是叫做同行，这个叫做来到去吩咐我们来到行。反正已经为我们决定了，如果没有做足 ABCDEFG 的话，我就会有问题。如果我们做足了 ABCDEFG， 上帝就会赐福给我。如果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就会发觉耶稣不是采取一个吩咐你怎样去做，而是采取一个的他的教导是一个师徒制，不是学校的学科制度。我们不是去到耶稣那里，我们上一堂，然后来到做功课，做了功课就看看你拿了 A 定是 B 定是 C， 而是我们是一个学徒，我们来到去望住耶稣，究竟我的师父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撇去约翰所面对关于耶稣基督的错误的教导，反而我们来到去聚焦那个正面要跟我们讲的说话，放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里面，就不难发觉耶稣基督的师徒制那个教导是活现在纸上面的。他说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来到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亦都看见过，而且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个永远的生命来到传给你们。这个就是今天所读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耶稣所教的就是他所做的徒弟的工作，就是跟着师父。徒弟跟着师父是怎样的呢？我们大概都知道了，就是朝同起，晚同睡，同台而食，同工而作。这个就是一向以来那个的徒弟的制度。其实今天所用的一段短短的经文，正正是我们基督徒那个生活的指南。我们活在世界上面的时候，岂不是就要负起这一份的使命？约翰一书的讲法和马太福音的大使命没有两样的。马太福音讲的是原则，约翰一书讲的是你怎样去做出来。循着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尝试从耶稣的所言所行来到解读我们走出旷野的路。我们今天用一个例子来讲明。今天我就最近看一本的书仔，这个是一个关于教牧和信徒领袖耗尽的一个讨论。他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一件事，他说教牧耗尽其中一个最大的压力的来源就是讲道。他因为讲道的事前准备和事后的成果是无形的。这本书写的时候1989年那段时都还没有 PowerPoint。 如果呢，即是我怎样去解经，怎样努力读书、看书、来到去解经，没人会知道的。至少今天如果很努力地做了一个很漂亮的 PowerPoint、就 然後咧即係做咗個好努力，做咗個 PowerPoint， 又有多媒體，咁跟住至少大家可以知道我有努力過啊。但係我好努力咁樣樣做咗好多嘅背後嘅功夫，好可能都係冇人知嘅喎。最弊咧就係咩咧？連後果都冇人知道。究竟講出去嘅道，弟兄姊妹會點樣領受咧？點樣樣嚟到使佢生命有改變咧？事實上邊冇一個人能夠客觀量度優秀講道嘅結果。其實敬拜都係咁噶。我哋點樣量度咩叫優秀敬拜？那個結果出嚟會係點樣樣咧？係咪好多人嚟敬拜就係好咧？演唱會都好多人，係咪等於佢敬拜咗咧？我會嚟到去擔心，有一日對住耶穌話：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麼？然後耶穌會同我講：我從來唔認識你哋，你哋呢啲作惡嘅人，俾我走開。其實這個問題不單單只來到發生在講道的人身上，其實都發生在每一個來到服侍上帝的人身上，每一個的信徒領袖，多少的主日學老師長年累月的面對著主日學的學生，不同的事工他可以默默地侍奉，甚至唱詩詩琴，尤其是在這個的網上的時代，我在這裡大唱詩，究竟家裡的人是會怎樣的呢？還是我只不過在這裡自己自彈自唱？在沒有看得到結果的時候，一樣很容易會覺得耗盡。我們看看耶穌自己的生命，怎樣有血有肉的給門徒來到學習，在講耶穌的之前用他將歷史推前1200年，有一個是稱為耶穌的預表的一個人物，這個人叫做摩西。大家很可能熟悉摩西的出生，他會等在一個蘆葦的籃子裡面等候法老的女兒來到執了他，焚燒的荊棘，宣告十戒，過紅海，頒十宣告十災，過紅海，頒十戒，甚至來到突擊打石頭，來到出水，然後來到去高舉銅蛇，然後呢就來到去那些人望到銅蛇的時候呢，人就能夠來到得那個的病能夠得到醫好。如果要描繪摩西的人生，畫在圖畫上面，這些片段一點都不能夠少。跟著講個故事， William Willimon 韋利文牧師，是美國道，或應該是韋利文主教，他是美國杜克大學的神學教授。杜克大學是美國南方的一個名牌的基督教的學校，按照杜克大學的傳統是基督教巡道會的大學，所以它有一個的大學禮拜堂。而韋利文教授也是那個大學的教牧，所以經常在這個的大學禮拜堂裡面講道。他說每一次講完道之後呢，大概是上午11:09那麼上下，他就講完道就會來到退回去他那個講員那個座位那裡。我們大家都知道呢，很多教堂呢，他們那些的講員啊，或者主席啊，或者領師都坐在那個台上面，他就退回去自己的座位。他說當每一次他稍稍安靜的時候，他一抬頭視線觸及的呢，總是大學禮拜堂裡面的一幅彩色玻璃。他說那幅彩色玻璃呢，就是講呢摩西的生平的。但是呢，他所看到的呢， 因為啱啱嗰個11:09嗰個太陽光射入嚟嘅時候，就喺個彩色玻璃裏嗰個成幅畫裏邊，就特登嚟到俾佢睇到好突出嘅一幅。呢一幅係描佢摩西企喺尼波山，上帝話俾佢聽：你唔會進入你眼目所及嘅迦南地。打個叉。我在網上咧就開始嚟到尋找呢一幅嘅彩色玻璃嘅圖片。杜克大學嘅彩色玻璃咧，原來唔揾不自可，原來一揾嘅時候咧，就發覺咧，原來咧佢嗰個嘅彩色玻璃係相當之有名嘅。嗱，呢啲唔係，因為咧要俾錢買，所以我冇買到啦。咁啊，只能，但係咧就好發覺一樣嘢就係睇都冇得睇，就係嗰幅就係話摩西喺尼波山。嚟到去等候，嚟到去望住迦南地嗰個嘅地方，係冇揾唔到杜克大學嗰幅嘅玻璃牆，所以暫且用一個插畫嚟代替啦。嗱，網上揾唔到呢一幅彩色玻璃，究竟係唔係人唔喜歡展示失敗嘅摩西咧？我唔知道原因。言歸正傳，威利文。好有領悟咁樣樣嚟到去，你要諗。佢話：我坐嘅位係呢個嘅大學禮拜堂嗰個講員嘅位，會唔會嗰個原本嗰個設計就係咁樣樣？每一日嘅早上講完道之後，陽光總係透過呢一塊嘅彩色玻璃照入嚟，映入眼簾嘅。就是摩西進入不到迦南嗰個影嗰個景象，大概呢個係建築師嘅精妙設計，抑或係上帝美好嘅安排啦。作為上帝嘅仆人，按住更正教嘅傳統，喺講台上邊傳講嘅時候，就係從講員嘅口講出上帝嘅話，係何等榮耀嘅職事！但是讲完之后不能够不接受一个的事实。讲完之后那个结果不一定可以有生之年见得到的。或者只能够遥远的望一下。相信上帝至终是会肯定摩西40年来在旷野的苦功。当我们反省我们服侍的时候，能够做得到的就是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或者告诉人听上帝就在你面前。究竟人会不会踏前一步跨过个门槛，然后来到真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呢？或者我会见得到摩西从来没有见过以色列人在踏腳喺個迦南嗰個嘅土地上面。如果咧你睇下右上角嗰個紅線嘅右上角尾嗰度咧，你會發覺有一點嗰度咧就係尼波山。其實摩西係遙遙咁樣望住約旦河谷，或者稍微可以嚟到見到死海，佢連約旦河水嘅水聲都冇聽。聽得到他就死了。那摩西是不是失敗了？這幅圖畫很可能就是摩西當日站在那個地方，就望著迦南地，但是他沒有辦法來到入到這個迦南地。回到耶穌基督的人生，他做門徒師傅的時候，甚至沒有見到門徒勇敢的傳道。我們想一想，耶穌升天之前，約翰其實他在他《約翰福音》裡面最後一個記載耶穌和門徒的講話是怎樣的呢？大家記不記得？原來那個時候他和門徒的講話不是門徒怎樣領受使命受命出發，大膽咁樣為耶穌做見證，而係咧係乜嘢咧？係爭重啊！喺度爭緊重，
佢话佢点讲？佢话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餐时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哦，出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主哦，这个人怎样呢？啱啱彼得同耶稣先至讲完，对住耶稣讲：主哦，你知道我爱你。跟住一转个头望住约翰嘅时候，就心里谂，可能佢心里有少少呷醋。佢话：主哦，这个人怎样呢？当耶稣话俾佢听，你有去到有一日，你要人要束起你嘅腰嚟，带你到你所唔愿意去嘅地方。咁于是乎，彼得就话：咁佢点呢？耶稣对他说：假如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还在，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很明显，耶稣的答案就话俾彼得听：你唔使呷醋，我要点样样系我嘅事。不过咧，耶稣嘅一言一行唔系净系嚟到斥责彼得，跟住最后一句，耶稣仍然好温婉咁样鼓励彼得重新受命。佢话：你来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你可以争嚟到去争宠呷醋，不过彼得唔好啦。你来跟从我吧。耶稣约翰嚟到描述佢耶稣同门徒最后一次嗰个嘅对话就系咁样。接住门徒你去受圣灵，勇敢咁去传福音，但系头两百年仲系跌跌撞撞嘅，外纷内乱，直到三百年君士但丁大帝公元313年嘅米兰谕令，肯定咗基督教嘅合法地位。然后喺公元380年，帖撒罗尼加嘅谕令将基督教奉为国教。耶稣在生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基督教变得非常的兴旺。耶稣在世基本上跟摩西一样，连基督教作为一个运动都未见到，最伟大的使徒之一保罗都还未归主。其实今天教会已经2000年，其实仍然是跌跌撞撞，一时好啲，一时坏啲。喺耶稣嘅身上边，我哋学懂咗一件，我哋学一件事，撒种嘅比喻。耶稣喺撒种嘅比喻嗰度咁样讲，有一个撒种嘅出去撒种，佢撒嘅时候，有啲落喺路旁，飞鸟来将它吃掉；有啲落喺土浅嘅石头上边，因为土不深，好快就长出苗嚟。太阳出嚟一晒，因为冇根就枯干。有啲落喺荆棘里面，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但有的落在好土里，就结出果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有意的就应当听。比喻好有意思，佢话撒种嘅只管去撒种，但是结不结果子，有没有好的收成，这一切都不由得撒种那个。不过撒种的仍然安然的出去撒种。很多时候我们看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将那个的焦点放在那些种子的上面。但是或者今次我们望一望那个撒种人是怎么样。撒种人呢，他最快见到的果效是什么呢？就是飞鸟来把它吃掉了，很快。太阳出来一晒，因为它们没有根就枯干了，很快。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很快。但是那些结果只100倍的，要到很长很长的时候，要到收割的时候。什么时候？这个收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或者只有主耶稣才知道。 落实在我们侍奉的人的身上，其实绝不单单在讲道的人身上，是每一个侍奉的人。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没有侍奉经验，或者侍奉经验不多，又或者停止了侍奉，可能不会很困扰。但如果你在教里面经历了一段很长侍奉的时候，这种做了都不知道有没有结果的感觉，可能总会经历过。教主学的时候，学生一日比一日少，问的问题越问越搔不着痒处，又有带领团契的时候，关心团契的弟兄姊妹都是时冷时热，总见不到长进。其实今年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操练，我是自己嘲笑自己，一年都没有见过人回来教堂来到敬拜。你估教会重开的时候那人还会不会回来呢？其实没人知道。我们在这里一年可能是每一个礼拜都是对着空气来讲道，对着空气来带领敬拜，对着空气上面的即是负责影音的弟兄姊妹在这搞了大轮，其实呢我都见不到后果的。在这个时候记起耶稣是最伟大的师傅，我们跟随他的明白我们是那个撒种的，种子落在哪里收果子的上帝来到决定，什么时候多定是少并不是我们可以关心的。我们要关心的是有没有出去撒种，我们的主亲自教导我们，而主耶稣都是这样活的。约翰一书第一章就是这个意思，他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亦都见过，而家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约翰当日亲眼睇见耶稣点样生活，点样教训，点样处事，就将呢啲事吩咐同埋教导一个又一个嘅门徒，而门徒亦都喺同按住耶稣嘅教导嚟到生活。道成了肉身，变得可以听得到、见得到、摸得到。于是我们就作见证，将门徒来到聚在一起，组成了团契，一起作见证，就有喜乐。让我们解释这个五个的关系，五点的关系。道成了肉身来到门徒中间，和门徒一起生活了三年长，有血有肉的，试过没钱交税，是不是？试过餐风露宿，因为耶稣同日那个要跟随他做门徒那个讲到话，他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就是说他们很明显试过了。但是他一直的按着他的教导去生活，耶稣你都是他教什么他就这样生活。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将耶稣的教训学习耶稣这样一样的来到活出来，就好像昔日耶稣基督以身作则教导门徒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保罗他会去到外邦的地方来传道，就算经受艰难的时候他一样是这样样的。逐渐门徒招聚了自己的门徒，就会教会就发展起来，成为一个代代相传的团契，一个真正学校基督的团契。而这种团契的生活就构成了我们今日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当你真的能够领略得到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彼此勉励， 仲会唔会嚟到计较系撒种嗰个啊，定系收成嗰个咧？今日嘅信息有三件事我哋可以记住嘅。第一，耶稣嚟系要同我哋一齐走呢条人生嘅旅程。耶稣好明白呢个一个旅程唔系一个结果嚟噶。佢在世嘅时候走嘅旅程，同我哋今日走嘅旅程系冇分别嘅。第二，既然系旅程，就系仍然未走到终点啦。唔好计较喺旅程里面有冇结果。耶稣在世嘅时候，佢个旅程都未见到结果嘅。如果我哋唔忧愁而互相埋怨嘅话，而俾却系能够彼此鼓励、彼此劝勉，同走天路。第三，我哋嘅喜乐系可以嚟到满足。我一齐祈祷，我哋多谢上帝俾我哋有恩典，你嚟到去恩待我哋，成为你自己焦聚的门徒。我们今天跟随你的人是跟随一个曾经来到在我们世上跟我们一起活过的主，他告诉我们，我们只要跟随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只要紧紧的来到追随，我们彼此的来勉励。今天无论事情，无论那个环境怎么样，事情怎么样，我们可以仍然有喜乐，有满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